美军台海咽喉要道部署反舰导弹，强势震慑中共。民望六四全球接力，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俄乌对话新契机，欧盟重拳出击，中共医疗器材被踢出500万欧元大单。观众朋友大家好，6月2日新闻周刊报道，美军在菲律宾巴丹群岛的吕宋海峡部署了可远程操控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这一海峡是中共舰艇进入第一岛链以东水域的战略咽喉要道。6月1日正在度进行的卡曼达格9号演习中，美军在巴丹群岛的一个岛屿上部署了 Nemesis 系统，用于模拟拦截海上军舰的攻击行动。该反舰武器通过运输机运抵目标岛屿后，从机场被远程操作至隐蔽位置，随时可攻击海上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表示，此举有助于保持海上航线的畅通。美国第三海军陆战司指出，在卡曼达格9号演习的海上关键地形安全行动中，美菲部队的联合作战展示了双方在复杂多领域作战中的协调能力不断增强，进一步证明了美菲联盟的牢不可破。通过 Nemesis， 美国海军陆战队可从陆地发射高精度导弹，包括从巴丹群岛这类偏远多山岛屿发射，在关键海上通道附近的岛屿部署导弹发射装置，相比开阔水域更具隐蔽性。近年来，中共海军在菲律宾周边活动加剧，包括5月底部署了一艘航空母舰，4月底美军在巴丹群岛使用 Nemesis 进行了一次海上关键地形安全行动，模拟了对舰攻击。地缘政治专家分析，在吕宋海峡部署 Nemesis 是对北京的明确信号。美国不单止在加强军事部署，还利用先进技术对抗中共海军扩张。 Nemesis 的无人化特性使其能够快速、灵活、低风险地作战，大幅提升区域阻吓力。吕宋海峡是战略要冲，部署精准制导导弹如 MSM， 令美方及其盟友在潜在冲突中占据战术优势，可能限制中共海军的行动空间。网友在 X 平台支持美军行动，认为这个是遏止中共扩张的必要举动，并发帖称这招太狠了，美国告诉中共，南海不是你想霸占就霸占的。观众朋友，美军在台海咽喉要道部署反舰导弹，你认为这个会不会令台海局势更稳定，还是会更紧张呢？ A 更稳定，加大美菲阻吓力。 B 更加紧张，可能激化中共的对抗。请你们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6月2日，在六四事件36周年纪念前夕，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发起民望六四全球民主联动大接力，口号为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这一活动呼吁全球华人团结一致，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中国。活动覆盖5大洲，近20个国家同地区，从5月初起，线下和网上活动同步展开。全球民主人士以影片、演讲等方式，表达对六四英灵的追思和对自由的追求。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表示，36年过去了，六四不是历史，而是我们此刻的抗争。我们要令六四精神星火相传，遍地开花。他说，参与者包括老党员、访民、留学生、 人权活动加及六四亲历者，活动目的是揭露中共篡改历史的真相，唤醒更多人加入反共行列。全球各地民主人士亦相继发声。中国民主行动党员成员叶荣表示，36年永不忘记，永不放弃，直到推翻中共。旅美民主党人奉召呼吁结束独裁。德国企业家黄守峰则痛斥中共镇压法轮功、709律师及新公民运动的罪行，称六四是追求自由的象征。他强调，中共每时每刻都在犯反人类罪，我们不能够对其抱任何幻想。在泰国，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副主席、旅居泰国清迈的黄永雄怒斥中共阻挡自由，坚信其终将被钉上历史耻辱柱。菲律宾的胡潘港，边度有自由，边度就是我的祖国，六四是我的祖国。台湾的李家宝呼吁年轻人关注六四，而江苏的崔允星痛心于中共封禁历史真相，呼吁全球民主人士团结推翻中共暴政。六四亲历者，上海的顾海在美国参观六四纪念馆后，呼吁关注仍被囚禁的政治犯，如上海工人领袖黄妙根。英国的张斌悼念六四遇难者，抗议中共暴行。荷兰的叶国忠、芬兰的赵云霆齐声叫出打倒共产党。南韩的前警察李辉浩打出不要中共梦，我要自由梦标语。日本留学生卢家熙坚信公理必胜，习近平政权终将覆灭。加拿大的赵令军称六四是人类抹不去的伤疤，呼吁勇往直前，追求民主。美国关岛的谭晓伟高叫没有共产党先有新中国。塞班岛的贾一群表示将继续为民主自由而战。冰岛的周凤在抗议中面对亲共势力威胁依然坚定发声，正义必须被听见。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纪念六四36周年全球活动发起人戒立健强调，中共最怕六四真相传播，其屠戮行为行径暴露了其非法性。他呼吁不分党派、族裔、国家汇聚民主力量，结束中共跨国镇压的威胁。六四是我们融入血液的使命，英灵在这里等待我们清算中共罪行。明年我们希望在北京全国各地遍地开花，铭记这段历史。这场全球接力活动不单只是纪念，更是抗争的延续。36年后，中共人权情况每况愈下，全球华人用行动证明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直到民主曙光照耀中国。如今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同多酚，抗氧化能力超强。研究显示，其维生素 C 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6月2号，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采取行动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或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谈。他还说希望美国总统川普亦出席这一会谈。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后发表讲话说，我想令俄罗斯总统普京先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生在伊斯坦堡或安卡拉会面，甚至等美国总统川普先生亦一起参加。 如果他同意，我希望和他们一起参加这一会议，从而将伊斯坦堡变成一个和平中心。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团队二号在伊斯坦堡举行了第二次直接谈判，但会面仅一小时就结束。之前一日，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可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境内五个军事空军基地受到攻击。消息人士告诉 CNN， 这种攻击被俄罗斯造成的损失估计达70亿美元，并击中了俄罗斯主要空军基地 34% 的战略巡航导弹运输机。据路透社报道，虽然二号的俄乌谈判气氛低沉，对话简短，但这次谈判达成了新一轮交换囚犯协议。乌克兰表示，另一轮俄乌谈判已提上日程。率领乌克兰团队参加星期一谈判的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敦促俄罗斯同意举行领导人会谈。我们坚信，所有关键问题只有在领导人层级才能够解决，领导人会面亦可能邀请其他领导人参与，譬如美国总统。乌梅洛夫讲，我们向俄方提议在本月底6月20号到30号举行会谈，这个对于谈判的进程取得进展至关重要。6月2号，金融时报报道，一项由欧盟成员国表决通过的决议规定，欧盟公共机构未来五年内需排除中国厂商参与欧盟境内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合约投标。这个是欧盟首次依据国际采购工具采取行动，以回应北京在该领域的市场歧视行为。欧盟方面在今年一月指出，中共政策强迫国内医院选择本土供应商。调查发现，87%的招标案中存在直接或间接歧视，包括禁止入口医疗设备参与投标。国际采购工具于2022年制定，目的是推动和欧盟市场互惠原则一致的采购环境，确保外国企业在欧盟公共市场享有公平待遇。欧盟2024年4月启动对中国医疗设备采购市场的调查，在今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中共近年来在医疗技术领域日益限制欧洲企业投标。中国公共采购计划后，欧盟委员会和北京进行了多轮磋商，但未能达成解决方案。据彭博社报道，数据显示，中方在医疗设备领域的贸易逆差已在一年内转为顺差。中国制造2025要求2025年前中国企业在核心医疗设备零件市场的本地占有率达到 85%， 高端设备则达到 70%， 到2030年高端设备则达到 95%。 欧盟批评此类做法造成市场扭曲，损害欧洲企业利益。中共承认其政策偏向本地产品，但称其未对公共采购市场作出国际承诺。根据国际采购工具，欧盟委员会可对外国企业采取措施，包括调降评分或全面禁止其参与招标。欧盟这一记重拳不单止重塑医疗市场格局，更点燃了全球贸易战的新火花。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